周末的夜晚，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。有的时候，我会想起一个人，一段情，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。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又会想起谁？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也许再穿过一条
刚分享到的是来自陈明的一首《快乐老家》，那看看日历呢，也是2006年的1月14号，还有没有多少天的时间就快到我们的农历春节了。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学生朋友已经是放了寒假，已经回到了家，或者是正在回家的路上。那还有一些身在他乡的朋友呢，也准备在这段时间陆陆续续回到家乡和亲人去过节。那在这个时候，似水流年还有欧阳婷衷心的祝福各位一路走好，先预祝各位和亲人有一个非常快乐的团聚的时光，祝大家春节快乐。好，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雨季不再来。
还记得爱哭爱笑孩子气的你，还记得电影散场后那场莫名其妙的大雨，还记得月光下轻轻的叹息，还记得那年春天一见钟情的美丽。雨季不再来，
人们都说青春是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，当然还有那个时期纯洁而美丽的爱情。那今天在雨季不再来当中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一个故事就叫做木槿树下的爱情流转。木槿长势正好，枝叶在明澈的天空下交错打叠。我拿着一朵绯红的木槿走在校园里，这时候有一个长影子走过来将我笼罩住。我惶惑地看着面前这个挡住自己的男生，挺拔的个子，明亮的眼眸，不怀好意的笑容。我的心跳不禁有些加速，我隐约听说过这个叫齐晨的隔壁班的男生，我想他拦住我要干什么呢？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齐晨就已经走上前，一把夺下我手中的那朵木槿，然后快速掀开我的衣领，将那朵木槿丢了进去。我吓得大叫一声，齐晨已经跑到远处围观的一群男生里，那群男生发出一阵哄笑。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越想越恼火，难道就这样便宜他了？我猜他一定什么都看见了。我发育的晚，身体很单薄，胸脯就像两个小核桃，想到这里我甚至感到了屈辱。在得知那个人和自己同时考进了厦大中文系的时候，我不禁露出了峥嵘的笑容。中文系新生见面会上，齐晨迟到了，他大概刚刚打完篮球，头发还湿漉漉的，在灯光下闪着晶莹的光泽。身边的室友于小飞失声的尖叫，好帅啊。明明是一副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的花痴的表情，我在心里哼了一声。经过一个月的精心的观察，我终于摸清了齐晨的活动规律。这天傍晚，神清气爽的我靠在阳台上，5点半齐晨准时出现了，像往常一样，他边拍篮球边往前走。蓄谋已久的我举起了洗脚盆，1、2、3倒下去，然后我躺在床上欢快地翻阅着一本杂志，听到楼下传来一个男生气急败坏的骂声。很快就是大二了，那一年夏天我买了一条绯红色的长裙，轻灵飘逸的款式，胸前还绣着一簇木槿。我每天穿着这件漂亮的长裙去图书馆自习。有一次 我正好坐在齐晨的对面，我们的表情都讪讪的。自从泼水事件之后，我们一见面便怒目而视。我埋头看书，不久飘来了一股令人无法逾越的气息。我不动声色地继续做埋头苦读状，却用脚悄悄地踢飞了齐晨的球鞋。在图书馆熄灯的时候，齐晨发现自己的鞋少了一只，他上蹿下跳，面红耳赤地找鞋。我迅速收拾好书包，得意地走在回宿舍的小路上。不一会儿，我听见后面有人喊我的名字，我转身看见齐晨像袋鼠一样单脚跳过来。小雅，我要你向我道歉。凭什么？明明是你先欺负我的。到底是底气不足。说完了，我转身就往宿舍跑。这时候齐晨在我的身后突然说了一句与木槿、泼水、踢鞋都毫无关联的话。他说，小雅，你穿这件长裙真的很好看。我气喘吁吁地回到宿舍，注视着镜子当中的自己。年轻的十八岁的脸，洁净的眼眸，开始像桃子迈进的核桃。我的脸煞得红了，就像红映鹭岛的木槿。大三的秋天，中文系的同学去象屿码头秋游，带着一丝丝鱼腥味的海风浮在脸上，让我感觉到有一种暖熏熏的恍惚。当我弯腰去捡一块斑斓的螺贝的时候，发现身后立着一双黑乎乎的长腿。这双长腿的主人眯着笑眼，歪着嘴角说，我给你表演一个魔术吧。他摊开空空如也的双手，手指错换间，我手心突然冒出了一个橘子。我惊奇地咦了一声，齐晨得意地说，我还可以把一个橘子变成两个哦。只见他故弄玄虚，两只手臂白痴般的不断交叉，这时候呼啦一下，有一个橘子突然从衣袖里掉了出来。我哈哈地笑弯了腰，你穿帮了。齐晨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傻傻地笑着。我们坐在礁石上分食着两个小橘子，很酸。我和他的眼睛此起彼伏地眯起来，我突然发现这个人其实也没有那么讨厌。或许少年的心总是矜持而脆弱的，尽管两人对彼此的情感归属都已心照不宣，却始终无法更进一步。我们就这样疏远着，亲密着，固守着，期盼着，如同并进的两丛木槿，在风中若即若离的摇曳，偶尔会轻微的碰触。大四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开始忙碌了。我听说齐晨有意去广州的一家报社发展。初春时节，广州的一家杂志社希望和我签约，而这时系里也开始催促我快点决定是否保研。我的心一下子就乱了，我想还是找齐晨商量一下吧。于是我壮着胆子给齐晨的宿舍打了一个电话，接电话的正是齐晨。一听到他的声音，我顿时有千言万语一拥而上却不知如何表达的感觉。这时候室友于小飞回来了，我便匆匆地说，我们晚上7点去码头再说好吗？好啊好啊，齐晨似乎很高兴地答应了。我匆忙挂了电话，于小飞好奇而鬼魅地注视着我。我连忙解释说，你别乱想哦，待会儿我去象屿码头见一个老同学。那天晚上 我专门穿上了那条绯红色的长裙，还精心化了一个淡淡的妆。那是初夏的夜晚，这座海滨小城的白天还有些入弱，到了晚上却异常的清冷，而我的心更冷。我一直等到晚上8点钟，启程都没有出现。望着黝黑寂静的海面，我突然哭了。从见到启程的第一面起，他就在戏弄我，如今到了大四，他依然没有真诚地对待我。我心灰意冷地回到宿舍，整个人反倒是冷静了很多。我突然看清我和齐晨之间的关系了，齐晨不过是把我看作平淡生活里的调味品而已。很多事情一旦想清楚便很容易处理了。我立刻去系里填报了保研资格表，仿佛一夜之间我和齐晨又成了陌路人。每当在弥漫着离愁别绪的校园里边邂逅的时候，我和他都是不约而同地撇过脸，摆出一副冷漠的表情。齐晨是全系里边离校最早的，所有人都去火车站送他。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是在图书馆古籍收藏室里，我翻看着浸染了岁月风尘的信中书，突然的悲从心中来。我快速冲出图书馆，我边走边想，来不及了。那一刻我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在很不争气地爱着齐晨，我要去见他最后一眼，哪怕明天也是相隔天涯。我冲进站台的时候，火车已经启动了。我站在站台的后面，无力地撑着墙壁。我看见齐晨站在车厢连接处向大家挥手，隔着很多人的目光，他冷冷地注视着我，巨傲而孤独。年少的光阴仿佛木槿的花期，只需要一个夏天便疏忽而逝。硕士毕业后我留了校，然后结婚生子，我和丈夫分期付款买了一套房子，小区里种满了木槿。我想我的一生已经彻底的安定下来。有的时候我靠在宽敞的阳台上看楼前的木槿花开花落，心头便缠绕起浮云旧事般温柔的感恩与怀念。在木槿开得最艳的季节，我接到一个大学同学的电话，说是于小飞得了肺癌，他很想念我，希望我能去看看他。蛰伏在记忆深处的往事在瞬间被开启了，我想起了那个睡在我的上铺天真善良疯狂崇拜着齐晨的小女孩。当我看到蜷缩在病床上的枯瘦的于小飞的时候，我的眼泪又掉下来了。于小飞示意其他人都出去，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。他看着我愧疚地说，小雅，对不起，你还记不记得毕业前的一个晚上你说要去码头等一个老同学。我点点头，我当然还记得那个漆黑伤心的夜晚。于小飞摇摇头说，其实我一眼就看出你是去见齐晨的。你走之后没多久，齐晨就打电话来，我说你出去了，他就问我知不知道你去了哪个码头。我鬼使神差地说，你去的是海天码头。6年前那个夜晚的海风呼啸着席卷了我的脑海，我仿佛看见多年前一个青涩的女孩坐在海边孤独而无助地抽泣着，同样一个同样孤绝的少年正坐在这座城市另一端的码头，做着同样忧伤无望的守候。甚至我还记起齐晨离开的那天早晨，我和他隔得远远的，人潮在我们的目光之间涌动，他凉薄的眼神沁入我的骨髓。或许那时他的心中 同样也充满了被欺骗和被戏弄的愤懑、绝望和伤害。那天我在老同学当中也看见了启辰夫妇，启辰胖了，但是依稀仍可辨出往昔的英俊。我看着他的妻子顿时愣住了，他穿的是一件绯红色的长裙，胸前绣着一朵木屐。我从他身边经过，启辰说：“小雅你好。”我在心里说：“时光再见。”生命中的一些过往是无法触碰的，那是一种自揭伤疤的残酷。回到厦门之后，我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，无论如何生活还是要继续的。一天傍晚，我牵着儿子在草坪上散步，是暮夏了，木槿花开始零落，草坪上铺着一层厚厚的落英。儿子俏皮地把一朵木槿花丢进了我的衣襟里。刹那之间，往事裹挟着岁月的风尘呼啸而至，我拿着那朵绯红的木槿，仿佛又看见了启辰狡黠的笑颜。风雨几载，流年偷换，一旦的青春已被时光打磨得斑斑驳驳，而与那个人相遇相知的片段却依然定格在记忆的深处，总在一些不经意的时刻被重新记起。
春天的花为秋天的风，以及冬天的洛阳，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，曾经无知的这么想。
光阴它带走四季的歌，离我轻轻地悠长。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地成长。
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